No problem.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因为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爱到底的神。你不只拣选我们，你不只吸引我们，你不只拯救我们，你不只改变我们，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来没有放弃过。为着你这样的爱，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顶礼，我们向你感谢。晚上当我们一同再继续来读这章圣经的时候，我们还要向你承认，我们是瞎眼，我们实在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我们求圣灵，我们的宝贵师，你带我们进入真理，你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美丽，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稀奇，是何等的伟大，好让当基督活化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被他吸引，我们就可以一起快跑来跟随他。但愿你纪念这剩下的一点时间，求你再次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Amen。
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来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说了雅各是一个最不可能相信耶稣的人，因为他太熟悉了，他太了解了，他知道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然而就像雅各这样顽固的人，神可以拯救他，不但可以拯救他，神可以改变他，神可以让他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让他对着神自己的本性，让他对着神自己的伟大有何等透彻的亮光，以至于他知道他一生活在地上最大的荣耀、最了不起的身份，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一个奇妙拣选拯救的大爱，这样一位难以想象施恩给人的神，深深地抓着雅各的心。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如果会读雅各书，你一定里面有一个很强的震撼，那就是雅各为什么他说的很多话，包括他说话的方式，都跟登山宝训那么的像，因为那是他哥，他深深地被这个爱吸引，所以他回想起他所听到他哥哥讲的每一句话。他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里面很多的教训，你到登山宝训去看，你就惊讶的发现都在那里。我们早晨说过，雅各不只是知道自己这个身份的伟大荣耀，雅各更知道做神奴隶的这个身份是神莫大的恩典，是神奇妙拣选的爱。凭什么像雅各这样的人神还肯要他？凭什么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神还肯要我？这是难以想象的。你对着这样一位爱你的主，如果你没有反应，如果你没有感觉，难怪保罗要说：这若有人不爱主，那人是可咒可诅。因为面对着主这么大的爱，他明明知道我们会伤害他，明明知道我们会背叛他，明明知道我们会不理他，他还是持续不断的拥抱我，等待我，爱我。不但如此，下午我们一起读的时候，我们更惊讶的发现，这一位神，他知道他百姓在地上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需要不是神迹，我们最大的 的需要不是神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最大的需要是有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说明了他的同在。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神的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知道他的百姓最需要的就是他的话，所以这一位神不是一个沉默的神，神多次多方小谕列祖，又在这末时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有血有肉来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并且把全本的圣经留给我，怕我们看不懂。神说我去，我没有留你们为孤儿，我去了我就差保惠师了，保惠师要带你们进入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位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神，这一位喜欢跟我们讲话的神，为什么在他儿女的生命中却常常觉得这一位神是如此的遥远，并且是如此的沉默？是神那边出的问题呢，还是我们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看不懂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更糟糕的是，我们看不懂听不见，我们觉得这是正常，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嘛，大家都一样嘛，你也去 Google 我也去 Google， 我比你厉害点，我还去学上点神学，我比你厉害多了。但是人听不见神的话，旧约的先知在那里呼天唤地的说，到了末日的时候，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人从东到西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为什么？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神的百姓没有神的话，却以为是平常。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往耶利哥城去的时候，是很少人围绕着他，还是很多人围绕着他？不知道，不知道你也会猜了。耶稣在地上走到哪里都是吸引了一群人，那么多的人围绕着耶稣，请问各位，有谁的眼睛被打开了？有谁的眼睛被打开？那个瞎子叫什么名字啊？巴比马哈，好像还有一个人读过圣经没有？弟兄姊妹，这个不好笑。在我们教会从信主那天开始，你每一年圣经都要读一遍。你们信主这么多年，读了多少遍？我们不觉得神的话重要，我们觉得无所谓。这一个瞎子为什么那一天可以看见？为什么？让我告诉你，只有一个理由，他想看见。因为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吧。其他的人跟他说什么？ Shut up， 这个瞎子你叫什么叫吧，你干什么？哎，耶稣很特别，耶稣居然停下来问他说，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 哎，你能够体会吗？我们中间最近有谁几个月以前从中国来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回到中国一趟的？有没有？啊，如果你最近这一两年去中国，我问你啊，现在在中国餐厅吃饭，你跟那些服务员讲话要怎么讲？他才会理你。啊，要怎么讲他才会理你？对不起啊，不好意思，想请问你一下，有没有空啊？帮忙给我拿一点东西好吗？他会鸟你吗？
不会。
不会，你要怎么样？骂他，要凶他，对不对啊？不然他哪理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瞎子，谁跟他说话？谁要跟他说话？用什么方法跟他说话？什么口气跟他说话？如果一个瞎子在那里叫，一个好心人走过去，最好最好的人就说 What do you want? 对吧？你要什么？赏两个小钱给你，不要叫我，可以了吧？这就很好啊。耶稣说什么？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个瞎子说什么呢？他说什么？我要能看见。我告诉你，我如果当时在场，我就跟他讲，你神经病，你已经都老了，你知道吗？一大把年龄了，你要看见干什么？你一辈子生下来就瞎眼，对不对？你从小就瞎眼，你不认识字，你没有任何的学问，你没有任何的技能，你今天靠什么吃饭？那靠什么吃饭？要饭。人家为什么给他钱？他明天眼睛好了，他要饭不要饭？还要饭不要饭？不要饭怎么办？找工作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他只会一件事，要饭。可他现在要饭，人家说你瞎子，现在不瞎你要什么饭了？弟兄姊妹，你听懂了没有？你连读圣经都不用大脑，你觉得我要看见，哦，对啊，我要看见。他为什么要看见？他有病。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读圣经读不懂有什么关系啊？读不懂就读不懂，大家读不懂，牧师也读不懂，长老也读不懂，大家都读不懂。我们就大家，反正你也不懂，我也不懂，我们大家分享无知嘛，就在查经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哪有一个神经病说我要花时间花精神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主的话，把主的话当做最宝贵的东西？你有病吧。但什么人可以看见？要看的才可以看见。那些法利赛人看得见吗？看不见。法利赛人是当时最好的神学家，懂吗？那些宗教领袖全部是瞎眼，没有一个看得见的，但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啊，看不见就看不见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今天如果觉得这位要乐意跟你说话的神，你听不见他的声音，你看不见他的作为，你觉得是 OK？ 这个大问题啊，那怎么会 OK 呢？这是很不 OK 的事啊。如果一个小孩到他同班上同学，跟他同学讲：“哎，有没有我？我爸从来不跟我讲。”别的同学会说什么 ？Is your dad sick？ 你别病了是吧？怎么有这种事情呢？弟 上都没有一个父亲不跟孩子讲话。为什么你的天父跟你讲话你都听不见？然后你 OK 今天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因为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神，他在那里呼天唤地的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他为了写圣经花了多少的心血，他为了要把圣经保留到今天没有被污染没有被篡改，你知道神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的性命摆上。但是今天在神儿女的手上，你在乎吗？你想读懂它吗？可能说我想啊，那我就问你，有多想？有多想？我每天十分钟，每天十分钟，你就可以读懂圣经了。你超级天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心里面的那个火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全世界我去的教会太多了，中国大陆也好，香港、台湾也好，新加坡也好，澳洲也好，随便。有华人的地方大概我都到了。爱听道的弟兄姐妹一大堆，我们如果去办一个夫妻营，办一个教养儿女，我告诉你这个座位挤爆了。爱不爱听啊？都爱听啊。但是谁肯每天花一点时间，真的花一点时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好好的读圣经，你给我找几个人来、啊、然后我们天天讲教会软弱啊，包括复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神的话哪里有复兴？我祷告，我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祷告再祷告，反正你祷告出不了屋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圣经是莫大的恩典，要珍惜，要珍惜。我们必须要往下面讲了，不然我们第一节都讲不完这个经文。雅各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奴隶，大家写信写给谁呢？写给善助的十二支派。有哪个字你不认识？都认识。什么叫善助？哦，就分散出在各地有，这么简单吗？善助这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字的起源是什么？这个字的起源是在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经过了多少年？多少年？七十年。七十年以后，神应许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请问各位，以色列的百姓在巴比伦七十年之后，日子过得如何？是好还是不好？
好，
非常好。七十年以后，他们在那里有房产，有事业。历史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的银行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在掌控，样样都好。当时的巴比伦是全世界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最先进的一个城市。 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是一堆废墟，啥都没有。在座如果是从中国来的，让我用中国的城市做比喻吧。今天你如果是已经离开青海住在上海的一批人，然后有人告诉你现在可以回青海，你回去不回去啊？啊，没有人要回去的，哪有人要离开上海的？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多少人回去啊，全部加起来老的小的全五万人，几百万人口里面五万人都要回去，没有人要回去。这些不回去的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善助。这些人他们住在巴比伦帝国各地不同的地方，但是各位你要知道，这些人他善助是善助，他没有忘记他是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人没有回去，他们的心在哪里？心在耶路撒冷吧。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心在耶路撒冷呢？因为你看犹太人的历史你就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就成立了所谓的会堂。什么叫会堂懂不懂？深圳的懂不懂？每十个犹太的男人就有权利在他们所住的地方成立一个会堂。这个会堂成立的目的是干什么呢？他们可以聚在一起，他们可以唱诗歌，他们可以读圣经，他们可以请人讲圣经给他们听，他们可以在那里彼此帮助，他们在那里可以彼此鼓励，他们并且在那里还办了希伯来文的学校，他们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他们的 mother tongue。 我常常在想，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年，他们没有忘记希伯来文。中国人来美国住不了40年，都养出一批不会讲中文的小孩。有一年我到鹿特丹去带领一个教会的聚会，那个教会有十几个年轻人，非常少，但是那个教会的年轻人非常奇怪，居然聚完会以后跟他们教会的长老们负责们说，我们希望跟这个讲员一起吃中饭，不要你们这些大人跟他吃饭，我们要跟他吃饭。你知道一般年轻人是不喜欢跟老人家吃饭的，那理你们干什么？你们这人太无趣。但那天居然这些小丫头小少年呢、要跟我吃饭，我还很受宠若惊啊。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一个小美女，跟她一聊我就发觉奇怪，她的英语讲得这么好。因为你知道大部分人讲英语啊，如果不是这里的 ABC 的话，都有一个 accent， 对吧？都有一个腔调，你一听就听到他这不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那我一听，这个小女孩讲起
来就是像 native， 是很纯正的英文啊。我说 Oh my， your English so good。 他笑一笑，然后他跟我讲 My French is better。 但我法文更好。我说 Really？ 我说 Sure。 我说你很厉害啊。他说 Oh nothing nothing nothing。我的 German 也不错，这个我就有点难受了，对吧？然后他看看我，他说我不只是 German， Dutch 是我的 mother tongue。 你知道荷兰文是他的 mother tongue。 我说哇厉害，他还有意大利文，还有西班牙文，这下我已经晕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说我告诉你啊叔叔，我普通话讲得很好，我会读中文圣经，而且我广东话也很好。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 Man you are a genius。 我说天啊，你简直是天才啊。同桌十几个小孩，每一个人就笑啊，好像没有听过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笑的事。我说 What's so funny？ 他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只是我不会讲广东话，我会讲台山话。另外一个讲说我也不会讲广东话，我不会讲台山话，不过我的闽南语很好。还有一个说我说温州话很厉害。我说这样看来你们通通都是天才啊。然后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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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e're just normal person。 他说只有 American born Chinese are stupid。 我说 why？ So they only speak English nothing else。好奇怪的事情啊，是吗？不过这插出去讲，犹太人的会堂对犹太人讲重要不重要？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是他们敬拜的中心，是他们文化传递的中心。各位，你听我讲了半天，你不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吗？有没有像北美的华人教会？有没有？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也教小孩子中文，我们大家也社交，我们大家很开心，对吧？我们有的会堂，我们满意不满意？如果我们的会堂还不错，师班也很好，讲道也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满意不满意？啊？
满意。
你满意啊？上帝满意吗？
不满意。
弟兄姊妹，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他们有了会堂，但是他们没有圣殿。会堂是什么？会堂是可以照他们的意思来敬拜神。跟你今天到任何一个教会都不一样，什么样花样都有的。圣殿不可以的，圣殿必须按照山上的样式，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这些善助的人，虽然他们离神的心意如此的远，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人在神的手中有一个什么用处吗？这些善助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周围这些外邦人是行淫乱的，是多妻的，是同性恋的，是搞很多坏事的。这些人看到这些犹太人生活的敬虔，他们被吸引，他们想要认识他们所信的神，他们就会到 犹太人的会堂来听到，听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信耶和华，他们就要加入犹太教。这样听懂没有？这就是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有信奉犹太教的外邦人的祖先，明白了吗？所以这些人有一个使命，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没有看过耶路撒冷，不知道神的子民应该怎么生活的人，到他们中间来看他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了解一下在耶路撒冷应该是什么样子。听懂了没有？这是旧约时代善助这个词的专有名词的意义，但是到了新约，这个词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因为到了新约，请问各位，真犹太人是谁？谁是真以色列人？是你妈是犹太人，所以你就是犹太人吗？不是。保罗告诉我们，凭肉体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凭应许生的才是。那是谁啊？我们知道吗？听懂了没有？今天很多人呢，天天在说：“哎呀，我们要爱以色列人啊，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啊，对不对？对不对？”当然对嘛，我们爱以色列人该跟爱叙利亚人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听懂了吗？谁是神的百姓？不是今天地上的犹太人，是我们诸约应许一切给亚伯拉罕的福气是给谁的？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基督教里面乱搞？我们到圣地去旅游一下有没有？有没有？全世界最不圣的一块地就在耶路撒冷，拜偶像最密集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充满了偶像的地方。那哪里是圣地？那是最不圣的一块地方。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跟摩斯科没什么两样，听懂了吗？那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今天耶路撒冷在哪里？天上。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今天神的百姓在哪里？在教会。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每一个教会就叫做善聚的名。你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个意思。神的百姓住在地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是人要知道天上是什么样的，人要知道神的百姓是过出什么样一个荣耀圣洁的生活。人到哪里来看？人到我们中间来看。那问题是我们中间这些人现在说什么呢？你们千万不要看人了，你看耶稣。哎，有没有？有没有？岂有此理啊！你是善助之名，不看你要看谁的？看耶稣，谁到哪里去看耶稣？就在你身上看耶稣，你知道吗？神要写信给善助，这些属他的百姓，就是在地上代表他的。在地上能够让人从地看到天的，让人从没有盼望的世界里面看见盼望， 让人在短暂里面看见永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身份是多么的荣耀和尊贵吗？你是神的善助之民。人看见你，就好像看见耶稣一样，美吧？多美的事啊！神要写信给谁？给善助之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要写给的这些善助之民，他们落在什么地方啊？都是外邦之地，在罗马帝国里面那些充满了拜偶像的地方，最坏最坏的那些地方，道德的败坏，宗教的败坏，人心的败坏，一切的败坏，在这么败坏的环境里面，怎么可能有善助之民呢？有没有想过？哪里会有啊？有也都死光了。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个困难，我们那边常常有一个困难。弟兄姐妹一搬家就问说：“哎呀，帮我介绍一个好一点的教会啊，有的还说是信仰纯正的教会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啊？这边和国内都有，对吧？那所有问这种问题，我怎么回答他呢？我问他在地上有吗？你到每一个异端，你问他，你们是不是信仰纯正的教会？他说什么？
是
是。他不说是的。我没有去过一个异端的教会，跟我讲说，哦，我们是异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如果看现实的环境，这个地上要找一批人爱主，是清心的爱主，不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属灵的俱乐部，不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同乡会，是真的让耶稣基督做主的一个聚会，是让人去到那里就有天的感觉，人回到那里就觉得回到了天父的怀抱，就回到了天的家一样。你告诉我，你去过几个聚会有那个感觉？请你告诉我。不是没有，难得。但是为了这些难得的存在，我们要敬拜神。为什么？为什么要敬拜神？因为在不可能的里面，神制造了可能。听明白吗？有一些聚会啊，你去看一些人觉得乱七八糟的，都是人的思想，都是人的看法，根本圣经在他们中间就是做参考，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参考？我有一年在西安，那里的弟兄姐妹真的脑筋有问题，超级有 guts。他们跟我说：“刘弟兄有没有种？今天晚上传福音。”哎，我是去做训练传道人的嘛。他们问我说：“你有没有种在这里传个福音？”我说：“为什么要问我有没有种？”他说：“因为来的全都是回民。”听懂了没有？你跟回民传福音试试看，人家带着刀子，还没有懂。你把他惹毛，他一刀子就宰了你。那我这个人呢、啊，真的也是不太好。我说传就传吧，不怕不啊。
他们一个姐妹开了幼儿园，晚上小孩子全部下班回家都走了，然后那个大礼堂就给我们用，挤得个人山人海，全是文明。然后我们传福音，奇怪了，我们随便讲一点福音，人家就信了，不但信了，哭的信了，你不能相信啊！而且信的那个人的多，他们这些同工就全部投降了，因为本来还想什么陪谈啊，什么都不必了，因为你搞不过来，一个人要陪谈20几个人，你怎么搞？没有办法，就跟他们讲说回家，回家，回家，以后再来。人家临走就说明天晚上有没有？那你说是有还是没有？
有，
还有。那些同工看我，我看那些同工，然后那些同工就说有，但有个条件，今天晚上来的人，明天如果没有带新朋友是不可以来的，就你自己不要再来了。第二天有没有挤满的人？照样挤满。然后第二天传福音也是好多人信主，第一天有一个婆婆在这里信主，第二天就把她媳妇带来，你看她当天回家就跟她媳妇道歉，然后把媳妇带来信主。哎呀，这两天下来，我问你啊，你如果是当时那里的同工啊，你兴奋不兴奋？你简直不能相信，在这个不可能有人信耶稣的地方，他们居然这么多人信耶稣，怎么可能嘛？而且人家信的不是像我们那种信耶稣啊，你知道有些地方人家传福音，你就要信耶稣啊，像拔牙齿一样，听说。哎，你信吧，信，啊，再考虑考虑，啊，信了啊，没关系的，信了。见过没有？他考虑考虑，你什么东西啊？那耶稣考虑考虑救不救你，对不对？那哪里没考虑信不信耶稣？什么话嘛，这是？人家那不是啊，人家要信了就是要信了，怎么样都要信了。人家这人罪还有罪啊，很多罪啊，敢哭啊！你们以为是我厉害是吧？那当然不是了，那谁厉害？神厉害！哎，神大大工作。好，第二天晚上全部上，他不说明天还没有，没有了，没有，明天坐飞机了，要走了，拜拜了。等这些人全散去了，都半夜了，那人太多，你不能一股的放出去嘛，一下放一点，一下放一点，慢慢放走。啊，全走了，这些同工兴奋的不要睡觉了，你知道吗？然后那同工搞一个小破车送，不知道他们经济上还是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现在不错，那个年代经济还是困难，你搞个小破车就不简单了，就送我到我要住的地方去了。开呀、啊、开呀、啊、开呀、啊，一边开一边讲，哇，兴奋啊！到了一个十字路。我在那看，怎么这个车子一点不减速啊？红灯哎！结果他到了红灯那边，照样啊就过去了，我吓死我！我说弟兄啊，红灯哎！然后弟兄看看我，你紧张什么？这么晚又没有车，又没警察，怕什么？对这个弟兄而言，红绿灯是命令还是三宝？为什么呢？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是把神的话当参考，
神的话对我们没有权威的。怎么可能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有一批善助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我告诉你，我到有一些聚会里面，我看那个聚会真的不像样，不像样的一塌糊涂。哎，有几家弟兄姐妹在一起一祷告，天就在地上。你发觉这些人是活在天上，这些人是活在主面光中，这些人叫什么？善助者。这些人叫善助者。神在世界各地都有他隐藏的珍宝，别人看不见，别人不知道，但神知道。你知道，神知道。那神称呼这些善助的人，给了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叫什么呢？十二支派。不会读圣经的人以为这边在讲以色列人，对不起，这个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你要知道，到耶稣来到地上，圣殿毁了以后，还有没有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没有啊。今天随便哪个以色列人告诉你我什么支派，你就说吹牛。因为现在以色列人拿不出任何一个证据证明他是哪一个支派。看清楚了吗？属肉体的十二支派在这个地球上现在已经不存在，而圣经上讲的十二支派，以色列人指的是什么？是指的这一些单单属于主的人，这些人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人。这些人他们活在地上，他们就能够成为眼睛，好像应该没有。这一些人就能够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什么？说不进来。所以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帮我多盖几个教会。是还是不是？不是。你们去，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去给我好好传福音。是还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啊。那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注意啊，做我的见证，不是 do my business， 是 do my testimony， 不是，是 be my testimony。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吗？不是要去做什么，让人家看见你好像是我的见证，不是，是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什么叫做神的见证？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看见了这一群人，他们身上如果有谦卑，像基督的谦卑，他们身上有温柔，像基督的温柔，他们身上有彼此切实相爱，给门徒洗脚，好像耶稣所做的一样，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为别人舍命，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十字架的标记，这叫做事主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对做什么事很有兴趣，我们对着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没有兴趣。但是各位，我告诉你，在神的世界里面，你做什么，神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是什么样的人，神非常有兴趣。这两个有多大的差别？神怎么可能在一个黑暗，在一个败坏，在一个充满的软弱，充满的假师父，在一群的不像样的环境里面，神可以得到他的见证人？神怎么可以得到这一群见证人？这一群人被称作是善助的，这群人被他称为是十二支派的人，是他的百姓，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这个就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神要神说过的话，他要做什么，他就一定会做什么。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这个世界没有faithfulness，没有信实的人说话不算话，翻脸跟翻书一样。今天你看人是多么的不可靠，请注意，不要看别人，你自己就非常不可靠。神不放弃他一群软弱失败的百姓，神能够把在这一群软弱失败的百姓中间，他能够保守一批可以成为他见证人，这叫做神的信实，这叫做神的守约。因为神是一个 covenant keeper，他立的约他一定守住，他该做的他一定做了，他一切他能够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你可以失信，神不会失信；你可以改变，神不会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你知道这是多好的消息吗？你知道这是多美好的事吗？这个世界上我们实在看不见信实，看不见守约施慈爱，但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而且神在这个时代中，他常常能够兴起一帮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活出守约施慈爱的见证。我想到多少年前，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现在已经不叫圣经学院了，已经叫做哥伦比亚神学院，在北卡还是南卡我忘记了，本来在 Caravana 那个地方。这个学校的这个院长在当年，在他事业的高峰，发现他的妻子得了老年痴呆症，这个对他是很大的麻烦。
一开始只是他的妻子会忘记牙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个东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常常家里面烧东西会烧到骨、烧到胶，出很多事，所以他开始紧张，开始发现有问题了，带他妻子去看各样的医生。你们大概都知道，现在的医学对于这种病是束手无策，所有的药据说能够稍微减缓一下病症的发展，但是绝对没有逆转的功效，是没有用的。而他在那个时候，他的一些朋友都劝他，你的太太已经都不认识你了，连你是谁他都不知道，他会打你，他会骂你，他现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需要有人帮他刷牙，他需要有人喂他饭吃，然后他还可以拒绝吃，他需要有人带他上厕所，他需要有人给他洗澡，你怎么做？他需要有人24个小时一直陪着他，你请别人来做，他不干，因为得这种病的人他有很深的惧怕，他对着任何一点陌生的环境他都不能够忍受，就会发疯一样，有好几次他自己一个人冲出去了。这个院长满山去找他，不知道这个人跑到哪里去，因为他出去不会回来的，他不认路，他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他的朋友就跟他讲，你把他送到疗养院去，让那些专业的护士照顾他，你是没有办法照顾他的，你还要讲道，你还要教书，你还有很多要侍奉神的事。这个弟兄说，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很久，我不能够把他送去疗养院，我要亲自照顾。他照顾一个不认识他的妻子20年，他照顾他满20年的那一年，有一个作者叫 Philip Yancey， Philip Yancey 这个人写了很多很好的书，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他的书，我会强力的鼓励你去找一些他的书看看。我特别喜欢他的一本书叫做 The Jesus I Never Knew， 我把他这本书翻成中文叫做耶稣真貌。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真的从圣经里面好好的去认识耶稣。菲利普·耶斯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弟兄，在美国当今的作家里面，一个是他，另外一个是牛津·彼得森，这两个是有思想有内涵的作家。菲利普·耶斯去看这个弟兄的时候，他在他家住了几天，他观察他怎么照顾他的妻子，怎么照顾跟一个人他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对你跟他分享的任何的话都没有反应的一个人，你怎么继续还在跟他讲话？他去观察这个人怎么生活。几天以后，他离开之前，他就问这个弟兄：“他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可以
继续的爱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你怎么可能继续的照顾一个要打你、要骂你、要随时对你发脾气的人，而且他完全不理解你为他牺牲了什么？你怎么可以做得到？这个弟兄抬起头来，看看菲利比人子，他说：“在我祷告的里面，神让我记得我跟他结婚的那一天，我在神的面前里面，我跟神说，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我都要用基督的爱来爱他，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这是我在神面前立的约。我的神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我岂能不对我的妻子守约施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低头祷告。像你，没有一个人像你如此的温柔，没有一个人像你如此的爱我，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愿意把自己向我们打开，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愿意受我们的伤害，被我们误会，被我们弃绝，被我们背叛，却依然死心塌地的爱着。没有一个人像对我们这些没有盼望的人充满了盼望，你居然要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我如果寻遍整个的宇宙，我如果用亿万的年岁，我也再找不到一个神像，没有一个神像配得我们的心，配得我们的爱，配得我们的命，配得我们的所有。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